很多人在年头的时候都会为自己定立一些所谓的人生目标，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大计，所谓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 虽然有些人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定立这些大计或者这些目标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到头来他都是做不到的。但我的回应就是，其实你有目标就好过你没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算做到半步，你的人生都有半步的改变。但若然没有目标的话，其实一年后和一年前，其实你只会在同一块地方上面原地踏步。老实说，如果你问我自己的时候，就是我在年头定立什么的人生目标啊，我就不是那些只是在年头才为自己的人生定立目标的人。原因就是因为我平时都有很多目标来到不断地来到定立。不过在早两年的时候，有一个的年头，我就真的很认真地为自己那个年份来到定立了一个的目标，或者可以说不是一个目标的，因为我自己不能够令到我自己做到那样东西，是一个的愿望，是一个的我很想上帝那一年能够在我身上成就，在我身上的一个的愿望。所以我为着这个愿望，那一年的年头里面，一开始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做了一个，我应该这样说，是静鸡鸡这样做了一个的祈祷。因为这个祈祷呢，听落真的有少少奇奇怪怪。我的祈祷是什么呢？我说，神啊，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给我叻一点啊？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再聪明多一点啊？我好想叻多一点，好叫我能够在做事的时候，我手头上面的工作我能够可以做快一点，我的脑筋可以灵活一点，我手上面的工作能够可以做好一点，以至于我在今年的里面，我的工作压力不会那么大咯。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叻多一点啊？其实我知道我的工作压力来自哪里，因为我心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害怕。我害怕我做得不够好，我害怕我做的事不能够配合到我身边的同工，我甚至乎怕我配合不到，于是我会拖累他们。我更加怕就是我做的事我不能够得到我自己预期的效果。但你知不知道，这个祈祷不做又自可，一做就糟了。因为当这个祈祷一出了之后，一连串很古怪的事情就在我身上面发生。一年两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打开圣经又好，我去看，去查经，我灵修，又或者我平时听弟兄姊妹分享讲开，又或者我上网去听人家教会讲道都好，有一节的经文就是不断在连续两个礼拜一次又一次的在我面前出现，他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夹定的。那段经文记载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至六节，圣经这样说，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是真的、哦，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不断重复重复地在我的面前出现，出现到一个的地步。你知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问神，你是不是有东西跟我说啊？他还好像跟我说什么呢？他好像想跟我说，他说，阿仔啊，你知不知道你求错了啊？你今年里面你要求的不是求要我让你能够叻一点啊，你今年要求的就是求你的生命能够依靠我多一点。因为不是你的叻，不是你的聪明令到你今天能够做到你今天的工作，不是今天你的叻令到你的工作能够做得好，而是今天是我让你有这样的能力，是我让你有这样的聪明，以致你能够可以做这个工作做得好。你知不知道这个信息的里面，在那两个星期在我的脑海里面很强烈不断地来到出现，强烈到一个地步，到最后我跟上帝，我补多一个祈祷，我跟上帝说，神啊，我知道了，我听了， 我听到啦。咁样先至停咗落嚟。你知唔知？正如上个礼拜所讲，今日我哋睇乜嘢叫叻咧？世界俾我哋有一种好唔同，有一套嘅想法，就系你凡事好多时刻，你就系睇嗰个嘅结果，你嘅成就，你拥有几多嘅财富，你今日企喺一个乜嘢嘅地位，仿似就系断定咗今日你喺世界嘅面前，你算唔算系一个嘅叻人？嗱，第一个问题就系你点样到达呢个位置嘅过程系点咧？好多时候个世界又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我哋唔多加嘅嚟嘅考虑，结果会点啊？结果我哋人就好容易堕进一种好自我嘅一种嘅陷阱。就是尽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的上帝我们可以去依靠，有一位的上帝我们需要来的跟从，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可以追求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结果和目标的时候，人很多时候就是选择，就是单靠自己的聪明来对凭自己的能力，盼望我们能够可以掌握我们身边里面的所有的一切。不过问题就是到了我们遇到一些我们没办法掌控的际遇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是最厉害的那个，相反地有很多时候原来我们才是最愚蠢的那一个，我们以为自己赢了，但是到头来其实输得最惨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是可能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在能力上，在处事做事上，我们可能真的很厉害，不过问题就是我们的人生里面就缺乏了一份的智慧。而我想为什么刚才的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不断的要提醒我，就是你不是要再求自己再厉害一点，是因为神爱我，神怜悯我，不是要我只是单单追求成为一个厉害人，更加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拥有他智慧的一个的人。智慧讲求什么呢？智慧讲求的不是只是单单只讲个成果，智慧讲求的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究竟今天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里面包括了你今天的修养，你的品格，你的生命的素质，而这一切其实是驱使着你这个人，在你对你自己又或者对着你身边的人，你会作出一些什么的决定，还有作出一些什么生活上面的选择，以至到最后的时候，凭你的生活，凭你的见证，凭你在人群当中的出现，到最后受祝福的那个不是只是你单单你自己一个人，还有在你身边的里面与你交往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伴侣，你的子女，其实都可以因为你的出现，因为你在这里，以致他们能够可以得着从属天而来的祝福。一个有智慧的人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曾经听过有个人就这样来描述过，他说他这样说，他说厉害的人他或许会知道红灯是什么意思，但是唯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才会懂得几时将部车来刹停。一个叻嘅人或许佢分辨到乜嘢叫做危险同埋安全，但系唯有一个有智慧嘅人，佢先至知道如点样嚟到去避免危险，甚至乎主动嘅嚟到去绕过危险，以致自己唔会身陷险境当中。叻嘅人会点啊？佢可能会好熟读圣经，有好多头脑上面嘅圣经知识。但是唯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才会很在乎，甚至会重视上帝的话语究竟怎样能够影响他的生活，怎样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来实践行使出来，并且将之成为他每日作决定作选择的选择的定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为什么他们会在乎上帝的说话在他生命的里面成为他每日生活的定准？原因就是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知道唯有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位创造你和我的主，他才最清楚究竟今天我们要怎样去生活，我们要怎样活才能够活出得一份被神所祝福， 并且别人因着我们的出现而备受祝福的一个的生活。所以在箴言的里面，箴言的作者就是这样来提醒我们，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哇，怕上帝，哇，很恐怖。其实又不是，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怕一下都很重要。很多时候今天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怕，我们连上帝都不怕，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定准，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很没有节制。但是当我们能够有耶和华作为那个我们去敬畏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去看信祂的存在，看信祂的出现的话，或许我们的生活能够可以更有智慧，更有节制。所以上个礼拜的时候 Pastor Sherian 跟我们讲解释什么叫做敬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样东西，敬畏包括了什么？敬畏包括了你在乎，敬畏包括了你重视，敬畏耶和华包括了的意思是包括了你在乎上帝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在乎祂成为你生活上面的指引，你在乎你看重祂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以至于你每一part每一个的部分，你以为很平凡的生活，其实原来都不断可以被上帝的智慧所塑造和建立。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平时我们是怎样来交朋结友的一样。你怎样交朋友？你平时你会交什么的朋友？你会给自己和什么的朋友来作伴，和他们走在一起？过往的里面，在交朋友的事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我认识有些人，他们交朋友很厉害，他告诉我其实他们交朋友真的挺厉害的，因为特别他说在这个这么讲求 networking 的年代的里面，其实交朋友的东西那当然来者不拒。事关就是你厉不厉害其实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认识到很多不同行业的厉害人，以至于当你遇到什么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在哪个时刻能够找到哪个人能够可以帮助你。弟兄姊妹，你觉得这种的想法厉不厉害？都挺厉害的，其实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又听过有些人说，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就不是用这样的想法了，他们的想法就刚刚相反了，不是那么功能性。他们交朋友的在乎的就是究竟我和对方走在一起，我的感觉究竟是怎样。所以交朋友最重要投缘，最重要啱倾。如果不啱嘴型的话，其实真的很难沟通，一沟通不到的话，其实大家交往的意欲就会来到降低。老实讲，这一种随着自己的感觉和喜好去交朋友的方法，其实又不是不能够理解的。刚才讲的两样东西，都是今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交朋友的人际关系建立上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会用的方法。而这个也是世界里面很多时候给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朋友的理由和这个的法门，没有说对或不对的。不过今天的早上，我就想告诉你，倘若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去看看圣经怎样来到讲交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圣经给我们的智慧在交朋友的上面，它要我们所考虑的就不止这些东西那么简单，它要我们考虑的就跟世界里面给我们所考虑的原来是一个很不同的层次的上面。今天的早上，你可以问一问，究竟过去我在交朋友的生活上面，究竟我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基本上圣经里面的智慧要我们考虑如何去交朋友，其实可以归纳为六个大字。这六个字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圣经给我们的基础就是交朋友建立人际关系，原来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的过程。朋友交往所涉及的不只是坐下喝杯茶吃件饼那么简单，不是只是说大家究竟走在一起有没有志趣相投那么 simple， 这个其实根本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在一段的友谊的关系里面，我们和对方究竟我们的生命是怎样互相影响呢？ 可能个问题就是，究竟呢一份互相影响嘅里面，究竟我同对方系互相建立紧呢，定系互相破坏紧呢？所谓嘅物以类聚，我哋系同对方彼此之间，我哋系鼓励紧对方生命更加成长啊，定系我哋彼此嘅消磨紧对方嘅生命呢？你知唔知有一个带着智慧去交友嘅人，佢系点样交友？佢交啲乜嘢嘅朋友？佢同乜嘢人走埋一齐？佢就唔系只系去考虑嗰啲好功能性啊，系咪应该要 networking 啊？又或者好主观性啊？嗰啲究竟啱唔啱嘴型嗰啲嘅问题啊？一个有智慧去交友嘅人，佢会考虑两样嘢。你今天早上要留意，第一，佢会考虑喺呢段关系嘅当中，究竟身边嘅人、佢嘅朋友、佢嘅作伴同佢作伴嘅人，究竟对佢自己嘅生命带嚟啲乜嘢影响，特别带嚟啲乜嘢负面影响，呢样嘢要省察。第二，一个有智慧交友嘅人，佢会谂咩咧？佢会谂，究竟在这段的关系，我自己又可以向对方带来什么的影响，我的生命能够向对方可以带来什么正面的建立。这两样东西是一个有智慧交友的人他必定会去考虑，也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在交友上面的智慧。你知不知道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说话讲得很贴地，箴言第23章20到21节，他都是讲交朋友。他这样讲，他说，酗酒的人不可与他们来往，暴食的人不要与他们为友，因为酗酒暴食的人必致贫穷，必致穷乏，贪睡的人必穿破衣。这个说话的重点是什么呢？箴言的作者他教导我们有关交友的，他不是鼓励你和我交朋友要厌尖，他不是鼓励告诉我们交朋友你要歧视，又或者你要有用有色眼镜你就去看人。 No， 箴言的作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不过箴言的作者在这里就要提醒你和我，当今天我们同什么人来交往的时候，在交朋友的过程里面，你确实是不可以不省察，不留意你所交的朋友对你在潜移默化上面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当两个生命走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一个生命是必然性地会被另一个的生命所影响，分别只不过是在哪方面影响，影响得好定影响得坏，影响多影响得少，定是用了多少时间来影响。因为你在中国的俗语里面，你都听过一句说话，近朱者赤，下一句什么？更密者黑。所以当箴言的作者在这里叫我们不要跟那些酗酒的人来来往，与暴食的人来为友的时候，他的意思其实不是怕那些人会穷乏。其实那些人穷乏其实关你什么事呢？顶多就是他穷乏，他问你借钱，是不是？但是不是，箴言的作者恐怕是什么呢？恐怕你的生命若然在这些人的隔离的时候，你跟他 唯有来往，连你的生命都潜移默化地被对方的影响，这些都最后连你都成为了一个酗酒和暴食的人，到那时候穷乏那个呢就轮到你了。弟兄姊妹，一个有智慧的人你都是交朋友，他是不会轻忽朋友对他的生命会带来什么的影响，他是会省察究竟对方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而老实说，这一点其实特别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其实我们大家都一定要省察。因为在这个年代里面，其实我们实在有太多身边的里面与真理不符，与道德不合的观点和看法，其实已经被世界来到包装起上来，并且标签成为所谓的文化进步啊，甚至乎自由啊，那些通的称呼要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毒品使用的立法，性观念性取向的道德议题，其实不断地影响不同的人，并且容让人在当中来带彼此的影响。我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根本避不开这件事，因为我们的而且确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现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代表了我们就要跟随这个世界，不代表我们要容让我们自己来去顺服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潮流里面。而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怎样？他是会省察的，他是会留意的，他会留意他们四周对他的影响，他会留意他身边的人在他的身上里面作出负面的影响，并且选择一份以持守真理的态度了跟这些错误的观念，并且自己可能会受到的那些负面影响来去保持距离。这个就是箴言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的鼓励。你说是不是真的？哇，那你就自己看看你自己咯，你就想想你自己，你那排你跟什么人一起，你受过什么人来去影响咯。讲下我自己俾你听，我最初嚟加拿大嘅时候，其实我一个朋友都冇。后来我认识咗一班嘅朋友，呢班朋友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不过我唔否定一样嘢，就系我最初嚟加拿大留学嘅时候，有好一段嘅时候，其实我唔系咁乖嘅，就系咁样。啊，你话牧师唔系咁乖，系啊，我而家同你讲，因为当时里面咧，我认识咗嗰班嘅朋友咧，佢有一啲好唔好嘅习惯。我呢班朋友嘅时候咧，大部分咧，佢哋都系。都是留学生，所以他们的家呢多数都是在香港的，又或者这样说，他的父母在香港最重要是，但他的屋在这里，但父母在香港。所以这一班的同学呢，一般上来说呢都是没有父母的管束在旁边，换言之就是说几时出街几时回家 去哪里做什么上不上堂，其实没有人管的，这样我就是其中之一个了，这样我跟这一班人呢来到作伴。所以当时里面呢一班的留学生走在一起，温哥华又没什么的消遣，很多时候我们夜晚黑我们走来出来，我们就一班人柴娃娃，我们就周围去到不同人的家那里来玩了，我们会煲带啦，是吧，那样那时候还有带煲的，现在不煲，现在没有带来煲的了，是吧，就是那时候煲录影带啦，所谓的那时候我记得那三十年前的时候呢，求得一套港产片呢真的已经是直头如珠如宝噶啦，已经都咁样。咁于是咧，我哋会马拉松式八套咁样啊，连续系咁样嚟到屋企嚟到播啦，我哋煲太啦，我哋开 party 啦，开大食会啦，好多啦。甚至乎有啲时刻，我哋唔翻屋企嘅。我哋离谱到一个地步嘅时候咧，曾经试过我差唔多有几日时间，我都冇翻过屋企啊。因为点解啊？煲太啦。吃嘢啦，然之後喺個人屋企瞓覺啦，瞓醒覺嘅時候繼續煲帶啦，食嘢啦，咁樣連續幾日嘅時間，生活一啲節奏，一啲唔係節奏，好有節奏啊！嗰陣時真係一啲節制都冇。我就係同呢班人一齊，於是我嘅生活嘅習慣被佢哋所影響，變得失去咗好多生活上面嘅節制。當時咧，我都有翻教會，我嘅弟兄姊妹就問我。Joshua， 點解我成日打電話去你屋企揾唔到你㗎？你點解成日唔翻屋企啊？你知唔知我會點答？我會好瀟灑咁同佢講，我話我屋企喺香港，何處是吾家？然之後最緊要後面嗰四隻字，四海為家。但其實我嗰刻個裏面，我又的而其實我真正我根本上就係過緊一啲好荒唐嘅生活。影响到当时我的学业就不得止了，更加到影响了我整个的人，无论是品格，无论是个性，甚至乎我和其他人的相处。直到有一天，有一天的早上，我一觉醒来，睡眼惺忪，才发觉原来我又在人家家。因为我看到我的同学，即是全部都睡在我旁边，这样我们睡在地下，这样那天我站起身，一个人上到去客厅，坐在那里望着昨天刚刚尽兴完的那堆未执的碗，我忽然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不可以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能不能够，我应不应该继续过着这些这么没节制和这么没自律的生活呢？然后我心里面的时候有一份很大的不平安的感觉，有一份好像被责备的感觉就走出来。我很相信这个是圣灵当时里面对我的提醒，也都对我的一个怜悯。 祂讓我見到我那一刻裡面我的生活是何等的荒唐，但 at the same time 亦都讓我來到去聯想得到，如果我繼續這樣的生活的下去的話，其實我的學業會怎樣，我的前途會怎樣，我以後下來我的生活究竟，我的人究竟會變成怎樣。那一刻神給我有一個 moment，我能够从我自己的困难当中醒觉出来。在那次的醒觉的里面，我做了一个的立志，我跟自己说，我也做了一个的祈祷跟上帝说，我说由今天开始，我不愿意给自己继续过一种这样的生活。我做完了这个祈祷之后，我静鸡鸡执埋我自己的书包，执埋我自己的东西，我就离开了那间的大屋。從那天開始，我日日回家，我不再過這些沒有節制的生活。你不要誤會我，我沒有跟這班朋友絕交，因為稍後我會講下去這班朋友後來怎樣。但是很明顯就是我不能夠輕看的，就是我所身處的朋友的當中，其實朋友，我隔離的朋友，他的生命會為我的生命帶來什麼的影響，特別就是那些可能會令到我的生命產生負面作用的一些的影響。而老實說，其實同類型的影響，我想說就是 你不要覺得只不過是年輕人或者留學生他才會需要去經歷這些的 struggle， 這些的掙扎。其实即使今天我们是一个成年人，甚至乎我们是一个中年人，其实对于朋友对我们的影响，我们都是没有免疫的，我们都是一样可以站在一个人的隔离，被那个人生命当中的黑暗那一面来到所影响我们。所以如果不是的话，当日当保罗要勉励提摩太的时候，他不会这样讲的。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章第一节五节，保罗怎样提醒提摩太呢？他说你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亵渎悖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恶言重伤，不能自律，顽蛮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你留意最后那句，这些人你应当避开。当时提摩太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成年人来的了，当时的提摩太已经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主任牧师，但是面对着人际关系的影响，面对着人与人之间的影响，保罗对于提摩太仍然奉献一句，对着那些生命有问题，或者对于那些来到去有负，来到去释放出负面影响的那些的人，你千祈要小心，甚至乎你要避开，你要避开那些对你的生命有负面影响的人，不要与他们交往，不要与他们的为友。为什么啊？我想请你知道这个最 重点是什么，就是因为当你与人为友为伍的时候，这个根本上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的过程。你与哪些的生命的人来到走在一起，你不防备，你不醒察，你很大机会你都会成为那类的人的。正如你今天若然你是一个负面的人，你自己知道你跟一些负面的人来亲近的时候，你只会更加负面。你是一个里面充满愤怒的人，你跟一些愤怒的人跟你亲近的话，你只会更加愤怒。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如果你今天跟一些懒惰的人来亲近，你只会更加懒惰。而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怎样？他会在交友上面跟其他人最大的分别，就是因为他很清楚，就是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以致他不会轻忽他身边的朋友可能为他带来可能有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交友正正就是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的生命的一个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交什么朋友呢？你有没有被别人的困难、别人的黑暗，甚至乎别人的罪来到影响你呢？在你交朋友的中间，你有没有这份的省察在里面呢？当然啦，换转个角度来讲， 人家可以影响到你 ，right？ 但其实你都可以影响到人嘅噃。That's why 一个有智慧嘅人喺建立嘅关系、建立朋友嘅关系里面，除咗第一，佢会省察别人对佢自己嘅负面影响之外，其实佢同样会留意，佢会留意就系当佢同佢嘅朋友去相处嘅时候，喺佢嘅朋友嘅面前，佢自己嘅生命能够为对方带嚟一啲乜嘢嘅正面嘅建立咧？唔好小看你嘅生命对朋友所给予嘅建立。嗱，同样都系提摩太后书，就系头先嗰句说话嘅之前两句啫。当保罗继续嘅要去勉励提摩太嘅生命，喂，你需要成长啊，你需要健壮啊，好叫你能够喺你嘅服侍、喺你嘅侍奉、喺你嘅生活嘅当中，就喺挑战嘅面前，你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于是保罗就勉励提摩太一句嘅说话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大家都好熟悉。你应当逃避年轻人嘅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嘅心求告主名嘅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老实讲，当时正如我所讲，提摩太年轻，年纪都不小，他不是只是一个年轻人那么简单，但是面对着试探，面对着私欲，甚至乎可以包括刚才我们所讲，就是你身边的人对你作出的一些负面影响，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都是一样，你要避开，你要逃避，因为影响这件事其实真是非同小可。你不能够在试探的面前你高估你自己，而这个原则跟刚才第三章里面所说的向着那些专爱钱财、自夸高傲、不圣洁、不解、不肯和解、不能自律等的那些人一样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你要避开他们。但是在消极地避开的同时，保罗对提摩太的建议还多了一样，就是你不只是要避开，而是你还需要积极地来到同一些与你的生命能够可以建立你的生命的那些人来到为伍。所以保罗要他去积极地来到去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怎样说一同的去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保罗鼓励提摩太做什么？喂，你都要去埋堆的，但是你要和那些生命能够成为你的鼓励、生命能够成为你提醒的人，他们能够鼓励你的心去追求上帝的人，你就和他们一起好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的鼓励，叫你和他一起的追求。因为为什么生命是可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你就是建立另一个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跟你说一句，就是当你与别人为友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生命都可以为对方带来一什么的影响？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都可以为对方带来一些正面的建立？当你省察你身边的人对你可能会有些什么的影响的同时，我请你不要小看你在人家的隔离，你的生命其实原来都可以带给人有不少的影响。因为今天你的生活、你的品格、你的见证，甚至乎你讲的说话、你讲说话的方式，原来都可以建立你的朋友，又或者拆毁你的朋友。因为交友正正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刚才我跟你分享了我那几个朋友的故事，其实都未完。因为话说当那天我离开了那个家之后，那班朋友就再没有见到我跟他们一起为伍来到去人家家过夜，他见到我的生活有所改变。于是这班朋友走过来问我，他说 Joshua， 为什么近排不见你的？近排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不跟我们一起去玩？于是我就很坦白地一五一十，我就告诉他们那朝早我的经历、我的体会。我跟他们分享，我相信圣灵在那一刻里面对我的提醒， 令我省察到我这样生活下去，我再是这样，其实对我有很多的负面的困难。我将这些东西一五一十的跟他们分享。你知不知道他们听完了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你猜有什么反应？他们走了去了，竟然没有反应。不过个反应原来是后之后先来，就是结果就是我停止了这种生活，连他们都停止了这一种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回家。为什么他们会听我说？其实我不是特别要去劝他们什么，就是因为他见到他们的朋友在这次时刻里面有个这样的改变，这个朋友的改变能够成为了他们的提醒，这个朋友的分享能够成为了他们的警戒。于是就是因着我和他的关系，以至他在那一刻原来我这样做，我这样来到行事，我影响着他，我来建立着他。讲多一件事给你知，我这班朋友和我夹埋，我们总共有五个人，今天这五个人有四个已经成为四间教会的牧师了。所以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的举动，能够可以造就一个人以后的一个的生命。你说你能不能够轻看你的生命对于站在你身边的人的影响？我讲多个故事给你听，就是当我最初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有没有讲过给你听我第一次跟人传福音的经历？话说呢，当时我来到的时候，我刚才都讲我不是很识朋友嘛，但我识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呢很热心传福音信耶稣的一个的朋友。最初我来的时候呢，他就不断成日邀请我回团契啦，邀请我回校园团契啦。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讲的 Joshua，我们校园团契搞了一个全福音训练班，不如你来参加。当时其实我都不是很想参加，那时我不是一个挺好的基督徒，我都不是很想参加。但是这个朋友性情难却，他说你来参加吧，我车你回家吧，完了。那你今天你当然觉得车我 回家有什么那么巴闭，但是当时来说 很紧要的了已经都。我说好啦，我性情难却，我来参加吧。但是其实我呢都有奸计的，我就想着啊，即是四堂啊，第一堂就来参加啦，啊，第二堂都去一半啦，啊，因为一半之后我就说我有事就会走的啦，啊，第三堂我会病的，啊，第四堂我就会失踪的，这样，啊，其实我已经想定的了，已经到。那好啦，那去参加啦，第一堂，那就没什么啦，这样。好啦，第二堂，去到中段的时候，我准备想着要早退的了，已经到。啊，忽然之间，那个导师说，既然大家都听了堂半了，不如我哋去实习下啦，咁样。咁佢我点实习啊？咁样嗱，你哋两个人一组落楼下 cafeteria 啊，就去实习下啦，咁样都。你知唔知啊？我真系硬着头皮就俾人哋夹咗去实习。咁然之后咧，仲要系边个夹我咧？就系嗰个邀请我嗰个朋友啊，嗰个同学就话：诶，周 Sir， 我嚟同你一组，我哋一齐落去咁样。哎呀，真系搞唔掂啊！真系都吓，即系话去厕所又唔掂，又话唔得闲又唔掂，总之去咗啦咁样。咁於是我哋一行人嘅時候咧，我哋走落下面 cafeteria。一落到去 cafeteria 嘅時候咧，帶隊嘅導師咧，一入到門口，唰一個箭步就去到一張台，同一個同學一個年輕人坐低，就喺度講嘢啦咁樣。咁我隔離呢一個朋友咧，即係邀請我呢個朋友咧，佢就突然間我面前好興奮啊！佢話：哇，導師嚟啦！哇，傳福音啊！啊，好興奮。咁當然啦，我當時嘅我個人咧嗰陣時喺嗰度咁望住，使唔使啊你咁樣？即係我有咁嘅反應。但後來我哋都發覺，其實導師唔係去傳福音，導師只不過遇到一個相熟嘅朋友，大家咁巧喺嗰度見到，坐低傾兩句嘅啫咁樣。但係就係呢一啲嘅，你雖然話你話一啲誤會，但係嗰一刻裏面令我最深刻嘅咩嘢就係我見到一個人，就係我身邊嘅呢一個嘅朋友，佢係點樣嚟到對於傳福音嗰一份嘅興奮同埋著約，就係一個咁小嘅表情。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动作，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反应，你知不知道是令我撩起我去问一条在我人生当中转变我的一个问题，就是福音为什么这么兴奋，福音有什么这么好，是这条的问题将我一步一步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是这个小小的朋友，他一个一下子之间小小的动作，小小的反应， 去将我以后落嚟嘅人生180度嘅扭转。弟兄姊妹，呢啲都系少少嘅例子，但你能唔能够轻看？你作为别人嘅朋友，当你呢个生命企喺别人嘅隔篱嘅时候，你对别人能够可以作出嘅影响？你可唔可以唔理你喺你嘅朋友、你嘅家人、你嘅同事、你嘅配偶嘅，同甚至乎你嘅仔女嘅面前，你所作嘅每日生活嘅见证，对佢哋生命所带嚟嘅影响？弟兄姊妹，今日究竟你嘅生命系建立紧你身边嘅人，定系拆毁紧你自己身边嘅人？你今日嘅生命系让你与你同你交往嘅朋友可以因为你嘅缘故更加见到，哇！这个耶稣真系好宝贵啊，这个信仰真系好宝贵啊，定系别人喺你嘅身上里面见到，哇！耶稣都唔系咁犀利啫。一个有智慧嘅人，一个带着属天智慧嘅人，佢喺交往上面，佢就系唔会小看佢自己对别人嘅影响，因为佢知道。你跟哪些人交朋友，这个都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所以当今天你交朋友的时候，你跟什么人来交往，你怎样来跟人来相处，若然你是带着智慧的话，第一你会怎样？你不会轻忽今天你所交的朋友对你的影响，你会省察对方对你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其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同样不会小看你自己的生命，原来对愿意与你交往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带来正面的塑造。因为往往只是一个的动作，一个的分享，一个的生活见证，甚至乎是一些你以为不重要不经意的说话，其实都足以能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为他的生命带来建立。交友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而这个正正就是圣经给我们在交朋友这些这么实际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生活的环节里面的智慧，教我们去实践怎样去建立一个更加上帝所喜悦的人际关系的生活。所以在交朋友这个范畴的上面，其实我们可以怎样来实践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智慧呢？第一，就正如我们一路所说，留意你今天交着什么朋友，省察他们的生活对你，他们的品格对你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圣经忠告我们要避开这些的影响，要跟这些的影响保持距离。第二，你要避开那些坏影响的同时，你的生命是需要被鼓励，你需要生命都需要一些被正面的影响，建立去和那些去建立你的人，去提醒你的人，愿意来到去造就你的人来到为伴，就是那些不论在信心、爱心、生活的圣洁上面都能够成为你榜样的人，你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能够塑造你、建立你、鼓励你。而第三，我想你今天特别的来到留意，就是不要单单只是想我要给人来到去建立，我想你自己去想，原来今天你都可以去建立人，所以你是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来到立志，你可以来到求上帝来到帮助你，让你都可以有一份来到建立人生命的一份的生命，以致你都可以去盼望，就是当今天有人愿意和你来到去交往的时候，那些人可以因着你的缘故而被你祝福，那些人可以因着你今天的生活、你的见证、你的智慧，能够得到上帝通过你来给他们的一个祝福。弟兄姊妹，你能够有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你就是以圣经的教导来成为你今天来交友的智慧，你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能够可以在上帝的里面得着他更大的祝福和更大的满足。你说是不是的？你不信吗？你就试一下咯，你就试一下在今年的里面，你就以这三样东西，你要作为你今年的你的 New Year Resolution 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成为你今年你要怎样来到去跟人家交朋友建立关系的原则， 你若然愿意这样来追求成为一个带着智慧的人，弟兄姊妹，神的智慧就能够在你这个方面的里面，能够成为你一个最大的指引，并且最大的一个的保障。所以我鼓励你，今年不如我们就是这样去追求成为一个在上帝的里面带着智慧的人。如果你都想的话，不如我们就将我们自己今年的生活，我们今年的生命来交托给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同我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将我们交托给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祈求一样东西，求主你今年给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给我们成为一个无论在生活各方面都能够更加带着你的心肠，贴近你的心意的一个人。神，我们承认一个的里面，我们真的会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有很多世界而来的观念影响着我们，以为一个人的能干，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乎他聪明还是不聪明。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可依靠的对象，而你就是正正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你要我们的不是再叻一点，而是你要我们有一份智慧，懂得去依靠你多一点，并且带着那份智慧去懂得将你所教导我们，你所提醒我们的事，我们实践并且 apply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是那个呢最知道一个人要怎样生活才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和满足的那位。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谦卑自己，我们去求告你的帮助。神啊，求告你在2019年，你就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有智慧的人，能够更加生命成熟的人。不单止我省察身边的人对我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亦都不轻看上帝，你可以使用我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的生命，我的信靠，我的相信，我的信心，我的见证能够成为别人被建立的地方。所以父神，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求愿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带着你的智慧进到2019，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像耶稣你、更有你的心肠的一个人。主啊，我多谢你，求你帮助怜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陶造我，使我能知道爱恋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求你以真爱注入我心里，求你以真爱燃亮我，使我常感到爱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紧靠你，让我爱你，爱慕你真理，盼你教我得着永生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美善榜样，我愿全。
就是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加爱慕你的真理，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的新心更加的紧贴你，也都更愿在新的一年里面，圣灵啊，你就与我们众人的同在，你为我们作出你的指引，让我们更加知道一份喜悦你的生活究竟要怎样过，并且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与我们作伴的弟兄姊妹彼此的支持和彼此的影响的底下能够被建立，以致我们这个人甚至乎我们的整个群体能够更加的贴近你，更加的你被人在我们当中见到主要你的真实和你的能力，愿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为你的缘故作更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祈祷交托仰赖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